罗马书第六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六节。第六章第一节，我们一同读。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人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人在罪中活着呢？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象上与他联合，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我们好，我们再翻到以弗所书第四章，以弗所书第四章 Chapter 4，从二十节读到二十四节，我们一同来。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我们今天要特别来思想，我们要走成圣的道路，究竟成圣的内容包括些什么？在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两段经文，在罗马书第六章跟以弗所书第四章，都要我们看到成圣的两个方面，两个大的方面。大家没有注意到，第一方面是什么啊？提到这个旧人的问题，提到要把这个旧人与耶稣基督一同的埋葬，一同的钉死。以弗所书是说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都讲到这个旧人的问题。这个旧人要怎么处理？罗马书第六章的处理方法啊，与耶稣基督同埋葬，同钉死。要这个新人要如何？要活出这个新人啊！这个新人乃是在耶稣基督的复活的形象上与他联合。所以提到一个旧跟新的问题，旧人要埋葬，要钉死，要脱去啊，三个动词：埋葬、钉死、脱去。新人要穿上，要活出。所以我们特别先注意第一个部分，怎么样处理这个旧人的问题，怎么样能够钉死我们的老我罪性。你发现今天很多弟兄姊妹，他们信了主三年、五年，甚至十年，很多的旧人跟旧人的行为，很多的老习惯、老脾气、老问题，还是好像没有改变。他可以在教会里面很多的服事，也会教导圣经，但是很可能他很多的问题在家里面还是一样，好像没有办法能够对付那个老我罪性、救人跟救人的行为，也不知道怎么去对付。但是当我们刚才读罗马书第六章，保罗都给我们一个非常具体的方法，告诉我们如何去对付这个救人，如何使这个罪身灭绝，如何使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哇，做罪的奴仆好不好？很苦啊。做奴仆没有自己的自由，做奴仆被折磨 很多时候我们很多弟兄姊妹还是在罪里面被捆绑，被折磨，受痛苦。立志行善由得我，但是行出来由不得我，因为我是个奴仆，罪成为我的主人，被他捆绑，被他控制，被他使唤。明明不想做这个事情，明明不想发脾气，明明不想骂人，但是一下就没有办法了，就忘了。那么究竟应该怎么办？弟兄姊妹，应该怎么办？假如有一个基督徒来找你，哎呀，我常常发脾气啊，我常常都是很恨，很有苦毒啊，我就是很喜欢去逛街，很喜欢去喝酒，很喜欢去看电影，很多这些问题，很多这些罪性跟罪的行为。假如他问你，你说怎么办？悔改，很好，认罪。有些人认了罪，过几天又是老毛病，又犯了，怎么办？再认，认了又犯，犯了又认。
总有一天可以有胜过。
医治释放很好，要医治他，要释放他。看到背后有一个邪灵的作为，要捆绑他，把这个酒鬼、赌鬼、黄色鬼、色情鬼，把他捆绑。啊，骂人鬼啊，这是现在很多人用的方法，但是很多好像有时候，咦，给他释放完又是犯了，
后来更严重，
带七个鬼，带七个鬼，
默想神的话，
默想神的话很好，还有没有什么药方可以给他？
他说想不进去了。
啊？还有什么方法？让他读神的话，是导读神的话。很好，啊，救人的问题要解决掉。假如这个救人没有解决掉的话，外面这些方法给他再发动的更好，这个救人还是会出现。所以我们都听过小猪的故事，对不对？好，你给小猪洗得很干净，穿了很漂亮的衣服，但这个小猪一看到脏水还是会跳进去。所以这个救人这个猪性，这个罪性，假如没有解决，没有钉死的话，更多话语的浇灌，更多的释放捆绑啊，到时候他又犯了。所以发现保罗真的领受神的启示，他一针见血的在第六节看到这个问题要解决，如何能够让罪身灭绝，不做罪的奴仆，那个方法是什么？第六节说什么？我们一同来读。因为知道我们的救人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你发现保罗讲的很轻松，很简单的一个方法，没有很复杂的，就是那么简单的，知道我们的救人和主同钉十字架，就可以经历到什么？就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哇，真好！你不再做仇恨的奴仆，你不再做情欲的奴仆，你不再做这个苦毒的奴仆，你就完全就得到释放。为什么那么简单？就是那么简单，就好像我们得救一样，就是那么简单。当我们仰望十字架，当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救恩，他的救赎，你的罪就得到赦免，你就得救了，你就得永生了。你去传这个福音，很多人都反应说那么简单，感谢主，对我们来说就是那么简单，但对主耶稣基督来说不简单。他付了一切的代价，他付出他的生命，付出了的宝血。在这里保罗要我们用的方法，就是要知道，知道，知道这个字在原来的希腊文，在我们的讲义上面，我把它打出来了，是 ginoskontes。啊，看看今天的讲义 ，ginoskontes。保罗所讲的知道是什么意思？非常的宝贵。这个字在原来的文字是present participle， 现在分词。所以有些圣经翻的 knowing， 不断的知道，不是 你得救的时候，信主的时候，知道耶稣钉十字架为你赎罪，乃是要不断的知道什么时候罪来试探你，什么时候你里面那个罪性发动的时候，或者说之前发动之前，你就要不断的去仰望，知道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大功。究竟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了些什么？耶稣被挂在木头上，我们知道成就了什么？成就了赦免，对付了我们的罪债，为我们的罪债替罪代死，还清我们的罪债。但是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不单是还清我们的罪债，更重要的，他也对付了我们的什么？罪性。在十字架上，主耶稣基督不单单处理了那个罪的 condemnation， 那个罪的咒诅、罪的审判、那个罪债，而且在十字架上也对付了那个罪的 pollution， 那个污染，我们里面的罪性。所以当我们在读下面一个动词的时候，你发现在圣经里面讲到和他同钉十字架，我们这个旧人，我们这个老我，我们这个罪性与他同钉十字架。究竟是什么时候钉的？不是说当我软弱受试探的时候，我就宣告说，哦主啊，我要把我的这个脾气钉十字架，哇，自己在那边钉啊，忍耐啊，啊，把它埋葬啊，推到这个地里去。不是在你受试探那个 moment， 然后你来对付他，你会发现没有什么果效。神应许我们，在这里原文同钉十字架，这个同钉十字架原来的时态是什么时态？究竟什么时候你的罪性被钉死啊？在原文这个过去时态，在耶稣被钉的时候，你的罪性在基督里面，在那个时候，在2000年前已经被钉死了。所以在原来的文字 synestaurothei 这个字，好，我们看我们的讲义，是一个 aorist past tense， 是一个过去时态。当耶稣被挂在十字架的时候，不单单在那个 moment 为了你2000年后的罪付了代价，而且为你2000年后那个罪性，那个旧人老我也钉死在十字架上。你可能会问，怎么可能呢？耶稣是2000年前被钉，怎么可能我现在存在的罪性也已经在那个时候被对付呢？让我们开出圣经，在希伯来书第七章，希伯来书第七章，第七章第九节到第十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并且可说，那受十分之一的立位，也借着亚伯拉罕纳了十分之一，因为麦基洗德迎接亚伯拉罕的时候，立位已经在他先祖的身中。怎么可能立位人也给麦基洗德献上了十分之一呢？立位还没有出生，但是圣经却说立位已经透过亚伯拉罕，在亚伯拉罕的里面，当亚伯拉罕献十分一的时候，立位也已经献上了十分之一，在亚伯拉罕里面就经历同样的事情。同样我们在基督里面，透过在基督里面，基督被钉的时候，我们在基督里面也被同钉了。就因着这个缘故，为什么你的罪得到赦免？因为你在基督里面已经与基督同钉了，在基督里面你也受了这个罪的 审判跟咒诅，但是在基督里面的，不单单还清了这个罪债，而且在基督里面，你的罪性在那个 moment， 在那个时刻，已经决定性的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们今天所需要做的，就好像我们仰望十字架的赦免一样。我现在犯罪，但是2000年前耶稣已经为我还了罪债，我凭着信心仰望十字架他的赦免，我就经历赦罪的恩典。但是很可惜，今天大部分的基督徒只看到十字架这个赦罪的恩典，对付罪债的恩典，却没有看到十字架同时也为了我们预备了对付罪性的恩典。我们如何凭信心仰望十字架的赦免？我们什么时候跌倒，什么时候犯罪，我们就什么时候仰望耶稣的十字架。主耶稣啊，你的十字架的宝血再次来揭盖我，赦免我，洁净我，你就得着赦免，就得着释放。同样的，什么时候你里面有仇恨，有败坏的情欲，有嫉妒，有自卑，各样这些老我罪性的在里面搅动，你就凭着信心知道我的旧人已经与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你就用信心的眼睛在那边仰望，知道我的仇恨，我的不饶恕已经与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了。你就宣告，主耶稣，我感谢你，我的那个仇恨已经与基督你同钉十字架，使这个仇恨的罪身灭绝，我不再做仇恨的奴仆。当你这样一宣告，你就经历到里面那个释放，那个十字架的光芒，十字架的那个荣耀，十字架的能力。任何的软弱我们都宣告，我里面的自私，我里面的自卑，我里面的苦毒，我里面的败坏的情欲，你就仰望十字架。主耶稣啊，感谢你，我的败坏的情欲已经与你同钉十字架了，使到败坏的情欲的罪身灭绝，我不再做败坏情欲的奴仆。任何的老我罪行都借着你信心的仰望宣告，靠着十字架的大能来钉死，不是我们用我们的意志来那边钉，那边来忍耐，那边来对付。 No， 耶稣基督的十字架 once for all， 一次在格格他山上已经对付了我们的罪债，也对付了我们的罪性。但是很可惜，我们不懂得去仰望十字架的大能，而且在原文是不断的知道什么时候有软弱，我们什么时候都来到十字架的面前来仰望他，仰望他十字架的大能。就好像我们什么时候犯罪跌倒，我们什么时候都来到十字架的面前仰望，支取，相信十字架宝血的赦免。但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只是支取那个宝血的赦免，却没有支取这个钉死老我的恩典。耶稣基督的救恩是一个完整的救恩，假如耶稣的救恩只是赦免一个罪犯，一个死囚，让他被释放了，过了三天他又犯罪了，又杀人了，又被关回来，没有用。耶稣的救恩是个完全的救恩，不单释放他了，赦免他了，而且也把他的罪性也对付了。但是我们需要不断的仰望依靠十字架。而这个真理不单是神感动一些西方的传道人，神也感动在中国神所重用的利陀生弟兄。假如你读他的正常基督徒生活，他 他有一段就解这个罗马书第六章第六节，就讲了他自己的见证。有没有我们都当中有多少看了这本书正常基督徒生活？好，我们要追求成圣，我们要看这本书 Normal Christian Life。 这本书神很奇妙，里面的信息是利迪兄他去欧洲去英国讲道用英文讲的，然后他的第一个版本是英文的，后来才把它翻成中文，里面充满了亮光恩膏，他自属灵的经历，他自做传道一段的时间，但是觉得里面的那个自私那种的增进那种的败坏的思想情欲，好像外面看不见但里面自己知道，好像给他压给他压，觉得很痛苦，没有办法在里面得到释放，里面不做罪的奴仆，他很痛苦。就有一天他读经读到罗马书第六章第六节，感谢神，他灵修读经是用原文希腊文圣经的，哇，他就读到这个字，原来我的旧人老我过去在十字架上面已经与基督同钉死了，神要我不断的知道 Genos Contest， 不断的知道，不断的仰望，不断的自取，就能够经历到不做罪的奴仆，罪胜灭绝。哇，他看到这个真理亮光，他高兴的真的整个跳下来跑到下二楼去一楼去，哇，那么的兴奋，跟同工说我可以不再做罪的奴仆了。他看到十字架的大能，这要我们仰望十字架，不单单看到十字架赦罪的恩典，要我们每一次领受圣餐的时候，我们真的是看到十字架也对付了我的罪性，已经看到我一切的罪性，老我旧人已经与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哈利路亚。好，这是第一个重点，有没有什么问题？过去有没有这样操练过？多年挣扎不能对付的罪，当你安静在神的面前祷告仰望他的十字架，不能饶恕的地方就能够饶恕了，过不去的地方就过去了，那个仇恨嫉妒纷争恶欲 邪情私欲一切在十字架上就被对付了，哈利路亚。信吗？信耶稣十字架的大能吗？ Amen。 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不但能够对付我们的罪债，还清我们的罪债，也钉死我们的旧人，哈利路亚。你自己抓住神的话语，要知道你相信，用信心的眼睛来知道，来仰望十字架，而且祷告，你就宣告主耶稣啊，我的骄傲已经与你同钉十字架了，使我不做骄傲的奴仆，使骄傲的罪胜灭绝，哈利路亚。当你这样一宣告一仰望十字架的大能，你发现神的能力就在你里面运行，哎，那个骄傲好像就烟消云散了，就好像我们当初信耶稣的时候，我们凭着信心仰望十字架的赦免，哇，你的罪担罪债就脱落了，哇，里面那个罪的赦免的喜乐轻松就马上体验了，就是那么简单了，连那么严重的罪债罪担十字架都能够对付，何况是我们的罪性。但很多时候我们只看到十字架一方面的功能，就是跟神和好的功能，却没有看到第二方面也带来成圣的果效， 对付我们的罪性。永远不要忘了，十字架是两条的，是有两方面救赎的恩典。假如单单只有赦罪的恩典，那我们太可怜了啊！求赦免了，过两天又犯了，然后又求赦免啊，永远都是跌倒，有什么用？感谢神，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救赎是个完全的救赎，对付我们的罪债，也对付我们的罪性，对付那个 condemnation of sin， 对的罪的咒诅，也对付那个罪的 pollution， 那个污染。我们需要不断的真的看到我们救人跟救人的行为，能够一样一样把它带到十字架上面。所以要我们再看一处圣经，在哥罗西书我们先看这个加拉太书第五章，加拉太书第五章24节，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看到吗？所以这个邪情私欲，老我罪性，你承认，你也相信，已经同钉在十字架上。我们再看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三节，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的里面。什么死了？你的旧人老我已经埋葬了，已经死了。要再看后面第九节，第三章第九节，不要彼此说谎，因为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救人的行为。我们要脱去救人跟救人的行为，把这些救人的行为一件一件带到十字架前面，仰望十字架的大能跟钉死。所以今天回家可以试试看，拿个指头，把你一件一件救人跟救人的行为把它写下来，然后不但写下来，在这个指头上面一点一点写下来，然后画个大的十字架，然后仰望十字架的大能，把一样一样宣告钉死在十字架上。这里是两方面的，第一是救人，是知道那个罪性，还有救人的行为是具体的，包括撒谎啊，或者说一些不好的行为，把那个具体的罪的行为 list 下来，还喜欢骂人啊，诸如此类。我们每个人都有他的软弱，我们把这些写在一个指头上，让我们来仰望十字架。甚至你能够在祷告之前先唱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仰望十字架的大能，你会经历到十字架大能的荣耀、光芒跟能力。好，还有没有其他问题？这是可以具体的，一个一个来祷告、宣告，来破除那个捆绑。所以张弟兄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题目，希望我下一堂课会一同来讨论，究竟我们追求这个成圣，能不能达到一个完全成圣的境界，达到一个地步好像不会又有新的问题出现了，好像就真的是天下太平了，没有问题了，完全了。究竟我们在地上能不能达到这样一个所谓的 perfection， 完全成圣的地步，等一下我们要花时间来讨论的。 good， 很好的问题。我们有很多的方法，这个是其中一个办法啊，我们大家还要讨论，所以我们还有六门课，我们会从不同的角度啊，从一些灵恩教会 他们所经历的一些的亮光，包括内在医治啊、医治释放啊、除咒诅啊等等啊，圣灵充满了也是一个 approach。 然后长老会他们加尔文他们所领受的亮光的成圣的方法，马丁路德领受的成圣的方法啊，这个约翰卫斯理高举成圣的他所领受成圣的方法啊，我们会看到很多不同的亮光。但是现在重点那个根基，成圣的根基还是要回到十字架。对，所以这都在我们第二个专题，就是能不能达到这个完全成圣的境界。所以等一下我们会讨论两派的看法，一派说可以，另外一派说没有办法。好，那两派都有它的道理，都有它的好处。好，我们等一下来讨论，很有意思的哈。所以我们如何能够经历十字架的大能，让我们能够支取到十字架钉死老我罪性的果效，我们需要依靠圣灵。让我们一同开出圣经，加拉太书第三章第一节，加拉太书第三章第一节，我们一同来读。无知的加拉太人啊，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眼前，谁又辱没了你们呢？很多时候我们就像这些无知的加拉太信徒一样，没有看到十字架的那个荣耀真实跟全能。我们需要圣灵帮助我们，让耶稣的十字架活化在我们心里面。所以你那个信心仰望十字架，不是单单只是你个人的一个意志，而是圣灵在你里面的一个动工跟帮助。圣灵把十字架很真实的活化在你面前，让你里面有一个真实的信心来相信这个十字架对付罪性钉死老我的能力。就像我们得救不是单单我们的意志相信耶稣接受耶稣，乃是圣灵在我们里面感动。若不是圣灵感动，没有人能够真正真实的称耶稣基督为主。这样的一个的十字架大能的应用跟彰显是圣灵的大能。所以如果能够有效的能够支取到十字架的大能，不是单单只是我们在那边呼求，在那边宣告，我们真的仰望圣灵，求圣灵来充满我，来光照我，引导我，让耶稣的十字架那么真实的，那么荣耀的活化在我的心里。所以要对付我们的老我罪性，第一我们要仰望相信十字架，知道这个十字架的大能。第二我们需要仰望圣灵，靠着圣灵随时都放祷告，在圣灵里面祷告，好让我们这个祷告带着圣灵的光照能力。我们要对付我们的旧人，我们需要倚靠圣灵。我们一同翻到罗马书第八章十三节，罗马书第八章十三节，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所以这个对付这个罪性老我身体恶行是要靠圣灵的。承认我没有能力，靠圣灵来光照，也靠圣灵的能力让我们能够胜过。我们要倚靠圣灵，体贴圣灵，与圣灵同行，随从圣灵， walk in the spirit， 也被圣灵所充满， 这是第二方面，靠圣灵。第三，刚才提到要靠神的话语，罗马书第六章第六节就是神的话语，就是神的应许。我们要抓住许多神话语的应许，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七节，耶稣应许我们要用真理使我们成圣。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二节，让我们看到神话语的大能。我们翻到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四章十二节，我们一同来读。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剥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我们要胜过罪，我们要倚靠神的真道。神的真道像什么？比两刃的剑还要厉害，能够刺入剥开我们里面的一切的心思意念，把我们里面从肉体来像这些骨节骨髓都能够把它割除窃取，一切在灵在魂里面这些败坏的赎魂的感情思想，神的话如同两刃的利剑，能够刺入剥开，能够切去，能够除去这一切败坏的思想跟感情，借着神的话语，借着十字架的大能。第四，我们要对付罪的权势，我们要仰望羔羊的宝血。启示录十二章十一节，启示录十二章十一节，我们一同来读。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我们要胜过他，胜过撒旦仇敌一切的控告。当你犯罪跌倒，你的良心被控告怎么办？真的看着自己何等的不配，何等的软弱。我们不需要接受撒旦的控告，我们来仰望耶稣的宝血，靠着耶稣羔羊的宝血赦免我们的罪，好让我们坦然无惧的来到他的施恩座前。弟兄姊妹，千万不要忘了羔羊的宝血，十字架两方面的大能，宝血的赦免对付我们的罪债，也对付我们的罪性。第五，神要对付我们的老我罪性，在希伯来书十二章提到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恩典是什么？就好像儿女领受父母管教的恩典，神会管教我们，用的手用环境来管教我们，好让我们能够与罪断绝，能够在今生只从神的旨意。所以解释在消极方面对付罪性方面，我们可以学习的几个的原则。那么解释在神学上面所谓的 mortification，就是钉死那个罪， mortify 钉死他，对付他。好，有没有问题？关于这个消极方面的，如何对付这个旧人？如果看到我们受洗归入基督，是与基督一同埋葬， 这个旧人已经埋葬了，已经钉死了，要我们真的像一个死的人一样对罪没有回应。所以奥古斯丁他得救之后，他的情人来找他，一直在后面跟着他，追着他，叫他奥古斯丁，奥古斯丁，奥古斯丁，好，完全没有回应。你不认识我吗？他说对，过去的奥古斯丁已经死了，没有犯罪的关系，没有犯罪任何的联络，他对罪没有任何的回应。要我们学习做一个活死人，活死人，你没有死的话，你都没有真的活。对罪是死人，没有任何的回应，没有任何的感觉。一个很美丽的女人，很英俊的弟兄在你面前如何追求你，你已经结婚了，你毫无反应，我已经死了，哇，这种的自由，这种的释放，这种的能力，对世界的迷惑，金钱的引诱，给你一切万千的财富，权势，名誉，地位，对你毫无反应。你今天真的是背着十字架，真的世界在后头，十字架在前面。就像刚才李弟兄给我们的分享，我们不再贪恋这个世界了，这个世界对我们没有吸引力，就让他们去发财吧，就让他们去拥抱这个世界而一同灭亡吧。我们所羡慕的，当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就离开这个罪恶的世界，一同被提在空中与主相遇，成为他的心腹，这才是我们所要的。我们所要的是做忠心的仆人，聪明的童女。好，有没有分享关于这个消极的如何来对付我们这个罪人？尤其师母讲了一个很好的比喻，他说对付我们的旧人跟旧人的行为呢，就好像我们姐妹煮菜啊，剥那个洋葱，我永远不会用这种比喻了，只有姐妹煮饭的才会想到这个剥洋葱的比喻。他说剥洋葱是怎么样，一层又一层的。我们很多的老我罪性，就好像张弟兄说剥了一层又看到第二层，一层一层进去的，但是剥到最后就是雪白的。我们对付我们的旧人罪性，旧人的行为，就像剥洋葱，一层一层剥，剥我们的面皮，第一层把我们的自尊骄傲先剥掉，然后一层一层剥下去。神很奇妙，一步一步带领我们，要我们真的是越来越少这些罪性跟罪人的行为，越来越完全。好，所以关于第一方面，成圣的第一方面有没有问题？ Mortification。 那第二方面，我们翻回以弗所书第四章，以弗所书第四章我们一同来读24节，一同来读，并且穿上信人，且信人是照着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所以成圣的第二个大方面是要活出这个信人，也是罗马书第六章所说的，在复活的形象上与耶稣联合。所以成圣正面的追求乃是要穿上这个信人，能够让神的形象恢复在我们里面， Restore the image of God， 满有真理、仁义和圣洁。那么在神学上这个过程叫 Vivification， 把它显明、活出、照亮在人前，把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能够活出来， 能够佩戴基督，彰显基督。所彰显的不是我们的罪性，乃是耶稣基督的神性。我们效法基督，活出基督。所以要我们看几处的经文，我们先看罗马书第八章二十九节。罗马书第八章二十九节，我们一同来读。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神定义要我们怎么样？效法他儿子的模样，越来越像基督。也是以弗所书第四章，神要我们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也是彼得前书第二章二十一节，我们要跟随他受苦的脚踪。那么我们如何具体的经历耶稣复活的生命跟大能彰显在我们里面，让我们能够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我们一同翻到罗马书第六章，罗马书第六章第三节，从第三节读到第五节，好的，我们一同来读。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心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好，我们要不单单知道我们的旧人已经埋葬了，已经与他同钉十字架了，我们更要圣灵开我们心里的眼睛，看到我们与耶稣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要看到耶稣基督复活，他的荣耀，他的同在充满在我们里面。所以要我们看保罗他得胜的秘诀，看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一章二十一节，我们一同来读。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活着就是基督，基督也活在他的里面，让耶稣基督成形的在我们里面，让我们能够常常看到复活的主在我们里面，我们仰望他的同在，仰望他与我们一同坐席，看到他复活的生命，他的同在充满在我们的里面。所以要我们看到两方面，第一是耶稣基督他本身的同在，第二他复活的生命跟大能充满在我们里面，好让他的生命大能能够运行掌管我们的生命，在我们的生命生活里面彰显出来。我们与耶稣基督同活同行，所以这是第一方面，我们要经历与耶稣基督一同复活，他复活生命的大能要充满在我们里面，他复活荣耀的同在充满在我们里面，活着就是基督， 基督是我们的生命，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四节。第二，这个神耶稣基督复活生命的大能，能够蛮有能力的活出来，同样是需要神的话语。我们需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耶稣基督复活生命的大能是借着神的圣道而运行，而彰显出来。第三，跟对付老我一样的，我们同样的要依靠圣灵，求圣灵来充满我们，求圣灵的果子，靠圣灵随时多方祷告，求圣灵赐下智慧启示，求圣灵来引导我们明白真理，靠圣灵而行事，体贴圣灵，随从圣灵，追求圣灵的丰满。那么第四方面是我们常常所忽略的，不单是依靠圣灵，不单是依靠圣道。第三个方面，我们更需要依靠神所赐下的圣灵，圣灵圣道。那么中间加上一个祷告，这是一个成圣的基本的铁三角，一个模式。我们要走成圣的道路，不是单单只是靠自己，我们需要依靠圣灵，靠神的圣道，跟经历圣礼的能力，然后不断的活在祷告里面，来经历这三方面的大能。那在中国的教会一般很少提到这个圣礼的能力跟恩典，好像我们圣礼很看重受洗的圣礼，好，一次信主受洗，好，就好像就过去了。然后每个月领受一次圣餐，好像我们对圣餐的认识就是为了什么？纪念主。很少想到这个圣餐跟成圣有直接的关系。要么一同翻到哥林多前书十一章，哥林多前书十一章。所以感谢神，有些的教会他们每个礼拜都薄饼纪念主，这个圣餐能够带来成圣直接的能力跟帮助。好，我们一同看十一章，从二十三节读到二十九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这事纪念我。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着饼喝着杯，是表明主的死，则等到他来。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着饼喝着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三十节，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与患病的，死的也不少。三十一节，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就不至于受审。我们受审的时候，乃是被主惩治，免得我们和世人一同定罪。 你知道吗？有很多的教会，特别在中世纪之后，在改教之后，在很多的所谓的 Reform Church， 他们很怕领圣餐，因为免得被主惩治，所以很多他们的 Reform Church 只有一年只有一次，因为他们害怕。但是现在我们看到有些教会是每一个礼拜都领受这个圣餐，然后初代的教会也是什么，每一次聚会的时候甚至每天都有哀宴，就是纪念主。那究竟这个圣餐的意义是什么？什么叫圣餐？圣餐是个 sacrament， 是个圣礼。究竟这个圣礼的意义是什么？是否这个圣礼只是一个 empty sign， 是一个空的记号，只是一个记号而已？还是说这个 sign 里面有神的恩典、能力、祝福，不单只是表明这个恩典，同时里面也包含了这个恩典能力的祝福？那当然在这方面我们在系统神学里面发现有三种的立场，对不对？当时的改教家马丁路德、加尔文、慈运里表达三种不同的立场。马丁路德是带相信这的确是基督的身体，是圣经说是就是是，你不要说只是一个预表，是就是是，不是就不是。马丁路德很坚持所谓的 literal interpretation， 直接的解释法，是就是。所以路德会他们带着个敬虔敬畏的心，相信这个祝福过的饼就是基督的圣体，我们能够领受圣体，满有神的同在、复活生命的大能浇灌在我里面。他们带着一个伤心的心、敬畏的心领受圣体，甚至天主教也是这种的立场。当然天主教是更比较多了一些，他们说是辩直说，马丁路德说是供职说，这个还是个饼，但是同时也是基督的身体。但是天主教说 No， 祝福过之后是变成基督的身体，所以他们是望弥撒，每一次领受这个饼望弥撒的时候，他们是相信耶稣再一次的被献上、被铜钉、被钉死。这也是天主教的一些比较我们认为是比较偏差的说法。但是在 Protestant Church 里面很多接受马丁路德的说法。但是另外一个极端 Swingley 慈运里说 No， 这个是是一个预表的是，就好像耶稣说我是羊的门，难道耶稣正是那个门吗？我是道路，对不对？我是这个葡萄树之子啊，我是葡萄树，难道耶稣真的是那个葡萄树吗？是个预表，是个 metaphor。 神要透过这个的 sign， 这个的饼，让我们纪念想起耶稣的身体被剥开，所以只是一个纪念的意义，不是一个圣饼，也不是个圣体。所以这个饼吃完之后你丢到垃圾桶去 doesn't matter， 没所谓，因为只是个饼而已，没有什么神圣，没有什么的能力恩典在里面，只是一个纪念的意义。那这两个完全不同的说法，神兴起加尔文用中间的立场，他强调这个的确是个圣礼。 The sign is not an empty sign， 不是个空的记号，不是个空的饼。 The sign also bring about the things that signified by it， 这个饼也能够带下这个饼所代表的恩典跟耶稣基督的同在。所以他强调在圣餐里面我们能够经历 the spiritual presence of Christ。 的确这个饼跟杯有耶稣基督的同在跟祝福在里面的，不是这个饼有基督的身体，乃是有耶稣基督属灵的恩典跟同在运行浇灌在我们当中。我们带着个敬畏的心来领受这个饼，我们就看到我们的旧人被剥开被破碎。当我们相信这个破碎，我们就经历里面那个对罪跟救人的破碎。当我们相信这个饼基督的身体复活身体的大能浇灌在我们里面，我们也经历到这个复活的大能。甚至有些教会相信这个复活生命的大能，耶稣基督的身体透过我们领受这个饼的时候，这个大能的浇灌在我们里面，甚至我们经历病的医治，因他的鞭伤我们得着医治。里面就浇灌了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里面就充满了爱，充满了圣洁，充满了公义，充满了能力，你就经历这个耶稣基督复活生命的大能。就像约翰福音第六章所应许的，吃我的肉喝我的血就有生命了，就在你凭信心去领受这个圣餐的时候，就得着耶稣基督生命大能的浇灌，你就重新得力了。不单单只是个纪念 commemoration， 乃是一个领受，乃是一个经历，乃是一个能力的浇灌。不单是消极的反省自己审查自己，看到耶稣的宝血赦免我的罪，同时在这个圣餐里面更是正面的积极的领受他复活生命的大能进到我们的里面。所以初代的教会他们非常注重圣餐，甚至重视到一个地步，领受这个饼就是一个 spiritual medicine， 这个属灵的一个好像良药吃下去了，哇，就医治很多属灵的病跟软弱。初代的教会把圣餐作为他们聚会的中心，最重要的一个聚会是圣餐薄饼聚会，在那边亲近主，仰望主，等候主的再来，这个很荣耀的聚会，这个圣餐的聚会。但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就会把圣餐把它放在一个的好像装饰，就是短短十分钟，而且匆匆忙忙的，很可惜失去了很大的恩典。我们以为要讲道要敬拜要赞美，对这些都很重要，但是千万不要忘了耶稣亲自设立圣餐。耶稣没有设立敬拜赞美，耶稣没有设立说聚会要讲道，但是他说我们聚会要纪念他。这个圣餐里面是有祝福的，有应许的。好，我们就停在这边啊，休息几分钟。